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又被称为十条诫或十句话，是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道德律，新约信徒也必须遵守十诫。律法由诫命、律例、典章组成，而十诫是律法的原则和中心。21至23章约书是根据十条诫，而摩西五经的余下部分都是根据约书。神赐下十诫的目的是：一、显明神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本性。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神借着十诫来自我启示的方式，是用简单而绝对的不可，却没有解释为什么，是要让他的百姓借着在生活中遵行十诫来真正认识他、经历他，而不是停留在理性的哲学和思辨上。二、显明神对他百姓的要求，让人知道什么是使人灭亡的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三、显明亚当后裔的彻底败坏。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因为人不可能靠自己守全十诫，所以迫切需要神的怜悯、恩典和救赎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四、引导人投靠救主耶稣基督。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十诫的总纲是爱神和爱人，由神亲自写在两块石板上。传统认为，第一块石板所写的是关于人与神的关系，即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第二块石板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，即爱人如己。圣经并没有给十条诫编号，所以历史上对十诫有不同的分法。一、初代教会所使用的旧约希腊文七十式译本，把第三节看为第一条，第四至六节看为第二条，第七节看为第三条，第八至十一节看为第四条，第十二至十七节分别看为第五至十条。现在大部分教会都按照这一分法。二、犹太教的他勒木把第二节看为第一条，第三至六节看为第二条，其他各条的分法与七十式译本相同。三、奥古斯丁把第三至六节看为第一条，第七节看为第二条，第八至十一节看为第三条，第十二至十六节分别看为第五至八条，而把第十七节中的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看为第九条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、仆婢、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看为第十条。四、罗马天主教会把第二至六节看为第一条，其他各条的分法与奥古斯丁相同。五、路德会把第十七节中的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看为第九条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仆婢、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，看为第十条。其他各条的分法与奥古斯丁相同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神并不是在埃及地为奴之家赐下十诫，把遵守十诫作为施行拯救的前提，而是先主动借着逾越节羔羊之血救赎了以色列人，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然后才颁布十诫和律法。因此十诫和律法的作用并不是使人得救，而是使蒙恩得救的人在神在人面前都能活出正确的生活，享受并维持与神的立约关系。十诫本身就是神的恩典与慈爱的流露，只有认识到神对人一切的要求都是根据他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才能甘心乐意地遵行十诫，而不是把十诫变成难负的重担。本节是十诫的序言，是神对经历过救赎恩典的你说的，也就是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个人说的。这序言在恩典的基础上宣告，神有权颁布十诫，并要求我们遵行十诫，是因为一，神是耶和华，是我们的创造主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。受造者有责任顺服创造主的权柄，遵行他的诫命。二，神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与我们立约的主。神主动用恩典呼召不配的罪人做他顺命的儿女，因此我们更应当爱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常守他的吩咐、律例、典章、诫命。三，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是我们个人的救赎主。神主动用恩典救赎我们脱离罪和撒旦的奴役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因此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一诫所要求的是准确的敬拜对象，神的百姓只可拣选独一真神。除了我以外，原文是在我的面前，有攻击敌对的意思。在独一真神面前有任何别的神，都是对独一真神的攻击和敌对。因此我们必须一，认识独一真神。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我们应当认识确实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神，并且认识神所自我启示的属性。不愿意付代价借着圣经认识神，无神论、多神论、泛神论都违反了第一条诫命。二，承认独一真神。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，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并且承认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。忘记神，不顺服神，不敬畏神，不肯单单信靠神，用任何人、事、物来代替神的地位，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其他任何受造物，都违反了第一条诫命。 三，敬拜侍奉独一真神。现在，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不肯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，不肯把神当作神来敬拜和侍奉，都违反了第一条诫命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第二诫所要求的是准确的敬拜方式。神的百姓既不可制造偶像敬拜假神，也不可制造偶像敬拜真神。当时的外邦民族都制造偶像敬拜假神，以色列人也深受影响，以致把敬拜金牛犊当作敬拜神，把高举约柜当作高举神。今天我们也容易把十字架、圣物、圣母、圣徒、圣经、雕塑、画像当作神来膜拜，把敬拜场面、气氛和音乐的感染当作圣灵的感动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，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，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，唯恐你们败坏自己，雕刻偶像。有些人教导在默想祷告时，把神想象成白胡子老爷爷、大光、云彩等形象，但神绝对禁止这样做，因为神是个灵，并没有形象。他无限地超越一切受造之物，用任何受造物的形象来代表神，都是对神的贬低、扭曲和亵渎，都会导致对神的某种误解。你们将谁与我相比，与我同等，可以与我比较，使我们相同呢？祭邪原文是嫉妒，就像一位丈夫不能容忍和别人分享自己所爱的妻子，神也不会甘心与偶像分享自己所救赎的百姓，容忍自己的百姓离弃他而拣选灭亡的道路。直到三四代，指所有活着的子孙都会受到离弃神的家长的不良影响，承受拜偶像的属灵恶果。但神不允许拜偶像的属灵恶果永远传递下去，只允许三四代。直到千代是强烈的对比修辞，表明神实在乐意施恩给人，他发慈爱的心意远远超过追讨的心意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第三诫所要求的是准确的敬拜态度。神的百姓应当存敬畏的心，使用神借以启示他自己的名字和各种尊称。后来，犹太人为了避免触犯第三诫，不敢直接称呼耶和华的名，而是用主来代替。但这并不是第三诫的本意。妄，原文意思是空虚、 虚妄、虚谎。妄称意思是空泛或虚谎的使用。妄称神的名包括冒用、滥用、轻视或亵渎神的名。例如，冒用神的名起假誓，发表虚假的预言教导。滥用神的名义，为不合神心意的人、事、物祝福。祷告时有口无心地提到神和主耶稣的名。把神的名滥用为有魔力的咒语。轻率地把神的名当作口头禅，表达惊讶、感叹。轻佻地用神的名开玩笑，甚至当作粗话、咒诅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、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第四诫所要求的是准确的敬拜时间，神的百姓必须把七日之内的一日守为圣日，专心敬拜神，安息在神面前。因为神创造和救赎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进入安息，在神面前享用安息。神在创世之初就设立了安息日，并非只适用于以色列人，而是适用于全人类。挪亚和雅各都以七天为周期划分时间，表明当时人们很可能以七日为一周，在第七日休息。以色列人到达西奈山之前就已经熟悉安息日。从创世之初到主耶稣复活，神指定七日的第七日，也就是星期六为每周的安息日，是为了纪念神完成创造之功，也是为了纪念神完成救赎之功。但旧约中也在别的日子守安息日，不管那天是否是七日的第七日。比如无酵节、五旬节、吹角节、赎罪日。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基督徒在七日的第一日，也就是星期天守安息日，称为主日，因为基督在第一日复活，歇了他的重造之功和救赎之功，进入了安息。我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了真正的安息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安息日是安息的日子，喜乐的日子，更是敬拜的日子。若没有敬拜，歇功就成了怠惰，喜乐和安息也成了空谈。因此信徒在这日要歇下手上的功，和其他的肢体一起殷勤敬拜神，正如主耶稣自己所邀请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们在安息日，也就是主日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向着主而做，为着主而做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 人堕落以后，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但神却为他的百姓分别一个日子，在这一天停下劳苦，在神面前享受绝对的安息。因此，我们在安息日既不应该随心所欲地做事，也没有必要拘泥于人为的清规戒律，把安息日变成辖制人的日子，不敢在安息日做圣工、必要的工作和怜悯之工。遵守了前四条爱神的诫命，人才能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，让神把我们带到以神为乐、以神为满足的地步，安息在神面前。这样才能在地上活出神的性情，遵守后六条爱人如己的诫命，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第五诫所对付的使人以自己为神的悖逆天性。人从伊甸园堕落开始，就盼望如神能知道善恶，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切。所以人最难的就是顺服权柄。第五诫要求百姓尊重生命的源头，顺服神在人中间设立的权柄，学习顺服生命真正的源头，神自己。孝敬原文是使之得尊荣，不但要顺服父母，而且要尊敬尊重父母。神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还没有国家和政府，家庭是以色列社会最主要、最基本的结构，具有今天政府、公司、学校、教会的职能。所以，十诫所提到的父母，不但是儿女肉身生命的源头，也代表在上有权柄的。因此，孝敬父母的原则也适用于尊敬和顺服一切在政府、公司、学校、教会和家庭里在上有权柄的。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在神所安排的权柄架构中，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在这些权柄架构中的尊卑长幼，彼此给予对方当受的尊重和侍奉。当那些在上有权柄的人与神的旨意发生冲突时，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但如果并无冲突，只是与我们个人的偏好、意见不同，我们应该凭信心放下自己的坚持，学习顺服，这样才能接受圣灵让万事互相效力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使我们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样式。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显明神让我们学习顺服，目的不是要辖制人，而是要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，使神的百姓能在生命里享用应许之地的丰富，而不只是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。不可杀人。第六诫所对付的是对生命的轻视，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，不尊重生命就是不尊重神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不可杀人并非禁止一切死刑，为了制止罪恶和谋杀，神也允许死刑， 但为了避免滥用死刑，神对死刑极为谨慎，设立了逃城。不可杀人并非禁止一切战争，为了制止罪恶，执行神的救赎计划，神也屡次允许以色列发动正义战争，甚至允许外邦国家对以色列发动非正义战争。不可杀人禁止一切导致谋杀的心思，如嫉妒、仇恨、恼怒、报复之心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不可杀人禁止故意伤害自己的生命，如自杀、吸毒、嗜烟、酗酒、危险驾驶等等，也禁止故意伤害别人的生命，如贩卖毒品、大麻、香烟、生产宣扬暴力、让人上瘾的玩具和游戏、堕胎、安乐死等等。不可奸淫。第七戒所对付的是属世和属灵的一切奸淫。奸淫原文指婚外性行为。不可奸淫禁止对婚姻不忠诚，因为神所安排的婚姻使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并以此象征教会与基督的联合。不可奸淫禁止在心思、言语和行为上犯奸淫，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。对神的不忠就是属灵的奸淫，是导致人犯奸淫的主要根源。不可偷盗。第八戒所对付的是一切对人对神的偷盗。不可偷盗并非为了保护私有财产，因为在神面前并没有人的私有财产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。每个人都是神所赐物质财富的管家，应该按照神的心意来获取、使用和管理物质财富，最后都要向神交账。偷盗实际上是越过神所定的界限，偷盗神安排别人管理的东西，最终都是对神的偷盗。用不正当的方法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是偷盗，浪费别人的东西也是偷盗。不认真奉献财物、时间和才智，滥用、浪费才干，就是偷盗神的恩赐。把神的荣耀据为己有，就是偷盗神的荣耀。我们若没有爱人如己，做流出神恩典的管道，就是偷盗神的恩典。我们若没有传扬福音，把神交托给我们的福音传出去，就是偷盗神的福音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。第九戒所对付的是一切谎言，不但禁止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也禁止彼此说谎，因为神是真实的神，一切谎言都与神的性情冲突。神喜爱心里说实话的人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。有人把谎言分为善意的白谎 和恶意的黑谎。但主耶稣却说，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无论动机是白谎还是黑谎，只要不符合真相，都是出自魔鬼。所以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所谓善意的白谎，其实是因为我们害怕人，对神缺乏信心，所以要靠自己说谎来解决问题。神的旨意并不需要通过谎言来成就，人的谎言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。所以敬畏神的人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。接生婆施弗拉和普阿与妓女喇合，并不是因为善意的谎言而得着神奖赏，神所奖赏的是接生婆的敬畏神和喇合的信心。许多信徒不说明显的黑谎，但对一些貌似无害的白谎却习以为常，以致让人不知道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，最终会在人面前失去基督的见证。比如，一，为找借口而撒谎，我不在家，我有事。二，怕对方不接受自己的好意，就假装我多买了一件，我用不了。三，因为客气就推辞，我吃过了，我已经有了。四，为了安慰人，就无视事实地说，不要紧，你的病不严重。五，为了传福音，或编造见证，或夸大其词。六，故意不提供全面的信息，只报告片面的新闻，误导别人。七，未经核实就提供自己没把握的资料，随便转发网络信息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第十诫所对付的是贪恋的心思，以及因此导致的嫉妒、恼恨、抱怨、纷争。房屋原文与家是同一个字，在此可能指家庭，妻子则是家中最重要的事物，仆婢、牛驴则是当时家庭中的主要财产。贪恋原文是渴望、贪图，指对无法以正当手段获得之物的可想，不但包括对别人的家庭、财富、聪明、学问、权力、名声、地位、健康、美貌等属实的贪恋，也包括对别人的恩赐、侍奉、牧师、会友、同工、教会等貌似属灵的贪恋。贪恋不是人正常的欲望和对美好事物的喜爱，而是不受控制的欲望，因为不甘心在神所量给自己的境况中学习功课，所以强烈的渴望拥有不属于自己的人、事、物，结果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贪恋的实质是用地上的人、事、物来代替神，所以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因为贪恋的原因是：一，源于不信，不相信神的护理之功，所以不甘心以自己所有的为足。不可贪恋，不是要我们清心寡欲，而是要我们以神为乐，以神为满足，这样才能以正确的态度接受神量给我们的各种顺境、逆境， 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都能安息在主里面，存着感恩喜乐的心在神面前学习功课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二，源于骄傲。人若高看自己，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就会贪恋别人的恩典和成就。不可贪恋，不是要我们安于现状，而是不对自己所处的境况发怨言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神要我们忠心使用恩赐，努力追求上进，但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所以我们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三，源于肉体和世界。当我们爱自己和世界胜过爱神的时候，如果肉体的需要、属世的好处得不到完全满足，就会对神不满。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颤，远远地站立，对摩西说：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摩西对百姓说：不要惧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百姓原来爽快地答应，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等神颁布了十诫，他们才发现自己在神面前连站都站不住，听都不敢听，更不用说遵行了。神彰显威严，不是要人因惧怕而远离神，乃要他们因这试验而认识到罪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光景，因此时常敬畏他。神颁布律法的目的，也不是为了辖制人，而是要给罪人指出一条出路，可以不致犯罪，准确地活在神面前，享用律法的好处。但活在亚当里的百姓却不能领会这点，只能从外面的光景来看自己在神面前的情形，所以恐怕我们死亡，要求摩西作为他们与神之间的中保。这正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将成为罪人与神之间新约的中保。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。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但百姓只从外面的威严来认识神，所以敬畏里带着惧怕，只敢远远地站立。摩西认识到神是凭慈爱领了他所属的百姓出埃及，所以敢挨近神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。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， 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。20:22-23:33是神所启示的约书，是十诫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。约书的内容包括：一、序言，宣告约书是神从天上而来的启示；二、亲近神的道路；三、典章；四、应许和劝诫。神首先启示自己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从天上和百姓说话。但为了避免百姓制造偶像来敬拜神，神并没有以任何形象显现。百姓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当时，世人的偶像崇拜十分猖獗，埃及和迦南都是遍地偶像。刚刚脱离埃及的百姓还摆脱不了用偶像来与神相配的心思，后来敬拜金牛犊还以为是向耶和华守节。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。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神不允许他的百姓制造偶像来敬拜他，而给他们指出了另外一条来到他面前的道路，就是筑坛和献祭。借着筑坛和献祭与神恢复交通，寻求神的悦纳和恩典，归神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指献祭敬拜神的地方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合神心意的祭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不必什么装饰，只需要用天然的泥土或石头堆砌起来就可以。因为人与神恢复交通是根据献上的祭物，而不是祭坛，所以神不注重祭坛是否美观，只重视那祭物所预表的基督。凿成的石头不但不能让祭坛在神眼中变得更美一点，反而容易与异教的祭坛混为一体。所以说，在上头移动家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你上我的坛，不可用台阶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。不可用台阶，可能是为了与异教的祭坛分别。目前所发现的古代迦南祭坛也有用天然石头铸成的，但都有台阶。后来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虽然非常高大，但使用斜坡，并没有台阶。祭司裸体献祭也是拜偶像的堕落仪式之一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生意，做。 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